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文神父撰稿，洪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太阳二。天主的造物中以太阳最为显耀，圣咏第十九篇描述万物如何显扬天主的光荣时，就特别提到太阳。天主在天为太阳设置了帷帐，他活像新郎一样走出了洞房，又像壮士一样欣然就道奔放。由天这边出现，往天那边旋转，没有一物可避免它的热焰。这首诗歌把太阳的壮丽和能量非常诗情画意地表达出来。文人描述太阳朝起暮落，都以直接的肉眼观察为依据。因此圣咏第104篇这样说，你造月亮一定洁迹，太阳自知向西沉坠。这种日出日落的通俗说法为一般人都是无可厚非的事，只是当日常认知遇见科学理论的时候，两者就可能产生矛盾了。17世纪初，科学家伽利略以反常人的看法提出太阳中心说，主张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此说不仅轰动学术界，也震撼大众，而教会也被卷入争议中。就神学的立场，当时的教会在圣经注释上还处于早期，常以表面文字意义来诠释圣经。因此既然圣经有如上文所说太阳西下，那么等于说明太阳在绕地球转动。又如若苏厄书的记载，若苏厄当以色列人的面对上主说，太阳停在基贝红，月亮停在阿亚龙谷，太阳果然停住，月亮站住不动。这段叙述按字面解释也脱离不了太阳在绕地球的见识。那么教会如果要忠于圣经，就只能维护太阳绕着地球转的说法。为此当时教会联合各方的势力积极反对伽利略的学说，控诉他妖言惑众。就科学的立场，教会对伽利略的主张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因为按当时的天文知识，科学家都接受太阳绕地球转的看法，这种观点是普遍被认为是正确的，且是1000多年以来的共识。若没有绝对证据证明这是错误的，又怎能随便加以修改呢？后来毕竟科学家知识的发展印证了伽利略的学说，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教会连同各方也不得不点头承认。终于在1992年，伽利略在教会内获得了平反。那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正式为教廷当年批判伽利略和哥白尼的行为道歉。1999年，教宗更专程访问了哥白尼的出生地波兰的托伦城，并发表演说，提出神学和科学都应服务于真理。此后于2004年11月，波兰的哥白尼大学授予教宗名誉学位， 决定性地修复了信仰与科学的友谊。其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代表教会为在历史中所犯的错误向世界道歉的范围，不只是有关对伽利略的不公裁判，此外他也对教会严刑迫害所谓的异端者，以及因保护宗教的名誉而发动战争表达了忏悔。虽然这些事件有他们各自发生的时代背景，但教会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因此教宗的公开道歉表明教会承认自己是在旅途中由软弱的人所组成的团体，需要不断进化维新与成长。在圣经中，太阳有其象征意义，首先它有永恒的象征，当太阳失光时，那是上主震怒的象征，它也预示世界的大不幸。至于太阳上升，则是天主凯旋的象征。由于太阳光芒四射，荣耀无比，因此圣经把义德的太阳用来比喻无限光荣的主。正义的太阳将要升起，以自己好似箭雨的光芒普施救恩。这个象征意义也影射在撒加利亚的赞主曲里，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在异教中有奉太阳为神奇的崇拜行为，以色列民受外邦人影响的结果也曾经接纳了敬拜太阳神的行为，这显然是不符合异神信仰的精神，因此先知们大声疾呼谴责，并强言应该要绝对被禁止。提到太阳神，就让人想起圣诞节的起源，因为是2月25日，原来是波斯太阳神光明之神密特拉的诞辰，他同时也是罗马众神之首。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都把这一天当作春天的希望和万物复苏的开始。四世纪初，教会领袖决定把圣诞节定在这一天，力图将异教风俗基督教化。当基督宗教发展起来以后，这个移风易俗的做法也终于达到完全的效果。新约圣经提到太阳的地方有两段极富意义的经文，一则是有关泛爱众人的训导，耶稣劝勉我们不应选择性的去爱人，因为天父对人类的爱是无私的，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天父的爱也反映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的一生是在爱人爱到底的彻底奉献中完成，他的爱向人宣示了爱的根源天主。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精神，在爱德行为中实现，让世人体会到天父的爱。另一段是有关耶稣显现圣容的描述，当时耶稣带着三位亲爱的门徒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后来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伯多禄非常兴奋，提议为他们搭三个帐篷。此时云中忽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这一个在太阳下的光辉，让门徒们一窥耶稣复活后所具有的荣耀，坚强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在后来的困苦中不致完全崩溃，而能保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信念。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